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也是这档节目的主播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那今天这期时刻我们邀请到的是青年政治学者郑飞老师，他是看理想今年新上线的一档节目《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的主讲人，同时也是上海政法学院的老师。郑飞老师长期致力于帝国政治与族群政治的研究，可能大家也看到过他出版的《帝国三部曲》。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虽然距离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但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仍然处在战火或冲突之中，我们也仍旧感觉到世界局势的动荡。那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中，我就抛出了很多可能有点小白的问题，请大家见谅，提问郑飞老师，比如说他如何看待曾经也曾打进中国的英法等西方国家，很快成为了中国在二战期间的盟友，德意日这种新帝国和英法这种老牌帝国又有什么不同？今天的帝国主义为什么好像有卷土重来的趋势？无论是在音频课中还是这期播客，我都从郑飞老师那儿收获了很多新知，而这些新知或许有的会和我们以往的认知有所不同，也希望听众朋友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耐心收听。任何的历史叙述都是选择的结果，也都只能呈现历史的其中一个或几个面向。好了，我不叠加了，我们开始吧。因为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嘛，因为今年呢有一些纪念活动，中国这边搞得还比较盛大，然后我就会在想说我们的一些叙事的转变，比如之前我们在那个小红书上有看到有人领着法国友人去看圆明园这样的情况，然后看他们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就是我会意识到说从八国联军侵华到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就是我们曾经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是殖民者、侵略者、是列强，是要瓜分世界、瓜分中国的，然后这样的一种从敌人到盟友的转变不过也就不到50年的时间，从殖民者、侵略者到正义盟友这种转变，我就感觉我好像中间错过了一些什么，就是怎么突然就能够跟之前我们视为侵略者、殖民者的人去一起做一件比较正义的去对抗法西斯集团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也猜测了一些原因嘛，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英法美他们发生了比较本质性的变化，还是说他们对外策略的变化，因为就是就算是他们有变化，感觉这个转变也不是说短短的可能30年的时间就会发生的，然后中国内部是不是也存在一些叙事上的问题，导致于我们就是这两边跳的好像比较快。
这个话题呢可能让秦辉老师来回答比我要更好。秦辉老师在谈五四的时候，谈五四前后中国人对外国认知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谈到了这一点。在早期的时候，中国人看这个外国人当然是夷狄了。你看这个，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林则徐，在谈到这个英国人的时候，都是这个什么夷狄犬羊也，贪得无厌，只能打不能谈。但是到后来，随着中国人同外国人进行接触，尤其是同这个英国人、同法国人、同这个美国人接触之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些人好像跟以前的夷狄就不是一码事情。所以曾国藩后来就说，洋人啊非匈奴可比，那后世自有一番论断。这是晚清的时候有见识的中国人对这个西方人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矛盾的看法。就像我们在节目里面所说的一样，就是帝国主义 近代帝国主义，它既是一种对外侵略，也是一种文明的传播。它是欧洲的近代社会把自己那个东西，自己那个模式向全世界复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复制的时候就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带过来了，所以我们近代中国人面对这个同时传入的好东西和坏东西就显得非常的矛盾。老实说，在晚清的时候，我们近代中国人啊，其实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性的一面倒也不是那么特别抵触。原因很简单，我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我们中国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相当能接受的，所以别人强大了，别人打我们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对于我们是被打的那一方，我们当然是觉得很糟糕了。但是呢，对于其中这个逻辑，就是强大了就能打人这个逻辑，当时的中国人其实还是能接受的。所以晚清的中国人对于西方，当然一方面他是从保守派当然是敌视的，但是从革命派或者改进派来说，对西方当然成一个其实是正面的看法，这个是一个方面。建立民国之后，这里就要谈到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帝国主义的退潮期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就是什么沙俄啊、奥匈帝国啊、德意志帝国都崩溃掉了，旧大陆帝国崩溃掉了。第二方面呢，是因为战争动员的问题，当时的英国啊、法国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向他的殖民地属民说提出要进行改革，要放权让利。这个相对而言，英国、法国对外殖民的势头实际上在一战、二战之后就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在一战、二战之后呢，英国、法国、欧洲列强跟中国也有改约运动。这改约运动不是说因为当时中国强大了，而就是说人家不想干了，或者说人家这个帝国主义行径已经往后退了一步，所以才允许中国去改约。正因为帝国主义在那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强的扩张冲动了，所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啊，其实是更多的来自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实际的来自于西方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那么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最具威胁性的当然是日本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西方列强从过去的侵害者变成了现在的盟友，这个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那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说其实中国这边的反帝国主义叙事并不是发生在帝国主义的高峰期，而是在帝国主义已经大落潮的时候了。那旧的那个帝国体系，它就是具体的那个瓦解时间是跟二战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交叉嘛，就是老师刚刚也有提到的，能不能展开讲一讲？因为我们这边有的时候会说啊，中国的反帝也好，或者是民族解放也好，它是同时进行的。
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不能把帝国主义为什么落潮这个事儿讲清楚，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比较重要。我先讲一讲旧帝国主义为什么就是落潮这个问题啊。老实说，这个帝国主义不是被什么民族解放战争打跑的，帝国主义在相当程度上面是帝国国家自己放弃的。这个自己放弃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面，帝国主义的价值实际上是存疑的。第二个呢，是帝国的治理是件很难的事情。旧帝国主义呢，在面对帝国治理的时候，实际上到了一战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事儿没法办。第三个就是到了近代社会的时候，帝国的中心人群，也就是构成帝国本部的那些人，英国人啊、法国人啊、美国人，这些人对帝国其实不太那么感兴趣了。第四个呢，就是美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影响。我现在分门别类的讲一讲帝国为什么会从他们为什么会自己放弃。这第一个原因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里面，帝国的经济价值是存疑的。英国有个学者叫做霍布森，他在19世纪的时候是一个记者，他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南非的记者，他就发现说，哎，从数据上来看其实是不支持那种旗帜所向贸易随之的这种说法的。因为英国的对外贸易在当时就只占英国的总贸易的一小部分，那么在对外贸易中间，英国和他的殖民地的贸易又只占这个对外贸易的一小部分。英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有个大扩张运动，这个大扩张运动中间英国又获得了很多的殖民地，可是这些新获得的殖民地其实经济价值非常的小， 所以霍布森就觉得说，近代帝国主义的特征虽然是扩张性的，可是扩张之后所带来的好处就很不明显。那么这里有些数据，这是我们在课程中间也谈到的，就是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同它的殖民地的贸易量都非常的少。那如果不谈贸易谈投资的话，是不是会有其他的收益呢？但实际上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呢，英国的经济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如果你把这个钱啊投到印度去，投到刚果去，这个投资的回报率只有英国国内的三分之二。所以帝国主义恐怕是不太能赚钱的，到帝国主义晚期的时候。所以帝国主义退潮跟帝国主义的经济性下降是有点关系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真理帝国其实是一个苦差事。我们这边有很多人想象中的帝国主义就是船坚炮利，一帮人拿着枪炮到一个地方去就能抢劫一个地方，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不行的，因为抢劫是有成本的。可是要进行持续性抢劫，那就要建立一整套的政治啊、经济啊、社会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本身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面跟本地的利益要是能够挂钩的。所以呢，帝国管理是一种非常精细的手艺，帝国通常统治着非常多样性的人群，帝国也不是一个有着统一权威的实体，不同的层级的权力经常发生冲突和博弈。那么要成功的管理一个帝国，实际上就要搞差异政治，要搞动态调整，需要很多个层级的统一配合，需要制造统治的合法性。实际上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还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时候，基本上都觉得说帝国治理的成本在逐年上升，他们觉得说这个事儿有点 hold 不住。而且到了近代之后，随着大众有了自己的政治愿望，那么进行帝国管理就难度上升得很厉害。这是帝国会消失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放弃帝国。第三个原因就是，其实我刚刚也说过了，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到了一战之前，越来越多的帝国的本土人群，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他们对帝国其实就不是非常感兴趣了。你比方说这个，我之前提到过一个美国的大工业家叫卡内基，如果是从列宁的角度上想，这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最高阶段，这句话来说，卡内基应该是帝国主义者。可是卡内基这个人他是反帝国主义的，他反对美国扩张。
是那个成功学的卡内基吗？不是
这不是，卡内基是一个办工业的人，办钢铁厂的人。那我们现在卡内基基金会不就是他创立的吗？卡内基就是那个时候的马斯克，是那个时候的比尔盖茨，非常有钱，世界首富。卡内基就非常反对美国扩张。那他反对美国扩张的理由就是说，我们美国人、美国社会啊，不要扩展到全球去，扩展全球去只会把我们美国变得多样化，就是使得美国呢就没有这个社会团结可言了。我们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同治共和国，这就是卡内基的原话。在英国、在法国其实都有相似的观点，换句话说，这就像今天很多美国人拼命反对全球化一样，当时的很多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其实也反对当时的帝国主义扩张，其实跟反对今天的全球化的理由是一样的，就是英国、美国、法国扩张到全球，扩张的时候会产生成本和收益，这个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均的。所以很多英国人、法国人或者美国人，你要说能获得帝国的好处，他当然愿意了，可是你要说他让他为这个帝国建设要承担代价，他们就不太愿意。这个在很大程度上面就束缚住了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近代帝国的手脚。比方说美国人在菲律宾，为什么美国人没有占领菲律宾？当然有很多理由了，其中有一个理由是这样的，菲律宾去打游击战，美国人呢觉得说，为了应对这个游击战会死美国人，那我美国人我不要丧命在菲律宾。你如果从帝国的考虑讲，就说为了获得一个地方付出再多的人命都是值得的，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他说不行，我就不要菲律宾了，我的年轻人不能死在菲律宾。这个是美国社会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制约，所以你看，这就是所谓的本土人群对帝国政府的约束。这个其实也是19世纪末很多欧洲列强所面临的一个困境，就是为了未来必须牺牲当下。那要牺牲当下，欧洲国家都已经民主化了，很多人就不太愿意了。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英国吧，我只是多占了一块地，然后我能有地上的资源，有地上的就是劳动力。我如果是一个全吸收的状态，那英国人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要英国人先出钱去投资，然后他可能投资回报还不那么稳定，那大家就，那我要这块地干嘛呢？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这种想法？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刚才我说了，这个帝国的回报并不均匀。你比方说这个投资主要是从英国的税收中间拿，对不对？那税收主要是中产阶级所，在任何国家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是出大头，但是去到帝国去投资能拿到回报的人主要是大商人啊，帝国的就是一个国家的上层阶级。那换句话说，中产阶级出钱，上层阶级收益，很显然就不公平。所以很多的，如果从社会主体的角度讲的话，无论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觉得这个事儿不可行，是有这个原因在内的。
嗯，了解。好，老师继续。
OK， 好。那帝国的话，第四个消失的理由跟这个美国人有关系，因为当前的这个全球秩序实际上是美国人所制定和保障的，是美国的超强实力把当前的民族国家的框架落实到了世界上面。美国人出于他自己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或者说美国人的特殊的政治体验，其实是带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倾向的。所以美国人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反帝国主义的这种倾向其实是带到了世界上面。比方说美国的一个外交家，大外交家叫基辛格，在他的那本书叫《大外交》中间就是抱怨说，说美国人缺乏现实政治的经验，在国际舞台上面还是一个由理想主义冲动的毛头小伙子。基辛格是右派嘛，他说美国人搞这一套是因为没有经验，我们很理想，我们要搞理想政治，把这个世界法制化，用律师这一套而不是用外交家的这一套来处理世界事务，这是基辛格的说法。你比方说，说一个道理，在以前国家和国家之间如果出现欠债的话那怎么办？比方说阿根廷如果从英国手上借了很多钱，如果现在这个阿根廷不还钱了，那英国人怎么办？英国就带着炮舰跑到阿根廷去，直接占领这个地方的海关首都，直接把钱拿回来，这叫武力维权。可这一套最后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实际上是美国人出面说以后这件事就不干了，我们最好是换种做法。比方说大二战之后，美国人建立的所谓的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组织如果今后再出现欠债的问题，那么先由这些组织借钱替这些国家还债，这些组织在督促欠债国进行经济改革，把这个钱再还回来。换句话说，美国人设计到了一套中间体制，缓和了国家之间的冲突。那这个是美国人法治管理世界的一个标本，这就是帝国消失的一个又是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的强力影响。
嗯，这我想补充问一下老师，就是因为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刘宇老师之前在那个比较政治学的节目中有提到一个概念，叫就是西方国家并不是出于理想主义情怀在推动这些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这种规则的变化，只不过在这个秩序的缔造者眼中，他们的利益就在自由主义的扩张之中，因为贸易自由了，他们就有更多的钱可挣，民主普及了，意识形态的摩擦就会减少，所以自由主义对他们来说既是理念也是利益，而且他得有一个国家实力做保障吧。就是说印象中好像老师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就是当英国它是有点像世界老大的时候，那它想做什么，这个全球的主流的政治形态就会是什么，比如说帝国主义。那等到美国崛起的时候，它有那个实力了，它想推行自由主义或者是现在这样的一套国际关系，那它就能够推行成功，并且成为一种主流的政治的或者是国际关系的形式。就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
我很赞同刘宇老师这句话。你要知道啊，就是有一些在我看来很可笑的看法，比方说我们常常会讲啊，说国家就是为了国家利益嘛，国家所有的形式就是为了国家利益，那这个国家利益至上，所以没有国家是圣人，大家都是自私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每个国家都是王八蛋，每个国家都是流氓。那其实这事儿呢，这个就很不对头。原因很简单，你看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做事的时候，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但是你很难说我们周围的所有人全是混蛋，对不对？就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行动的时候，你看你的利益是不是能跟其他人的利益所兼容，你或者说你是不是能设计出来一套秩序，怎样缓和大家的冲突，怎样尽可能的促进大家的共同利益，在这套秩序之下大家都可以各得其所。那尽管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活动，但是整个社会总体的福利其实是增加的。亚当斯密在讲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讲到说，无论是屠夫啊还是商人啊，在做事的时候全都是为了赚钱，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也就是说，每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行动，这句话当然是对的，但是你要看这个你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你怎么认知你的国家利益，你怎么处理你的国家利益，当你的国家利益跟其他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它，这个才是关键，而不是简单的说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所驱动，都不是的。 OK， 好，讲到英国和美国啊，我不知道你们有发现，英国人在这个近代历史上面表现出更多的扩张性、侵略性，那美国人其实是不太那么侵略的，因为美国人有超强的全球实力，但是美国人在获得超强全球实力之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建立很多的殖民地，也没有建立多少的政治从属关系。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对外扩张性是没有英国人强的。为什么美国人的对外扩张性没有英国那么强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跟美国的社会相对于英国社会要更内敛有关系。美国的社会更民主，美国的社会更平等，在对外扩张的时候，美国人有更多的内部制衡，美国人要考虑更多的内部因素。所以英国的贵族可以不考虑这个大众的利益，比方说把他的这个人派到全世界去扩张，下层群众只能听着贵族的命令所行事。美国人就不行，美国政府像卡耐基这种大资本家就不能说你把缅因州或者宾夕法尼亚的一群人派到这个菲律宾送死，那这个他做不到。所以相对而言，因为美国人更内敛，他更关注自己，那么他就觉得说外面的世界你们安排好自己就行了，你们只要不来打我，我就不去打你，整体的搞一套，就只要你们有一个全球的自由贸易秩序，不要打来打去，我就满足了，我也不想着说到其他地方去强占殖民地，这个事儿成本高收益小，我就不做了，就这意思。
就是说美国的，就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可能相对更加民主跟平等的政治体制之下，他想要推行对外扩张，他需要比英国或者法国当初那样子的社会需要得到更多更广泛的共识，他才有可能推进，对吗？
对的，确实是。所以他的社会性质实际上决定了美国人的扩张性的削弱。
嗯，那老师刚说那个帝国的消失的原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最后一个原因呢，是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的，他说帝国消失啊，你不妨看看王尔德怎么说。这个英国有个文学家叫王尔德，他在小说中间说了一段话，说执着于占有就是其中的动因，很多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怕别人抢走了的话，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扔掉。他这里讲的是占有欲啊，就是说我们占有一样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面是因为别人也有，因为别人有了所以我必须有。我觉得这个话呢，在描述近代帝国的动因上面之所以出现近代帝国的时候也是成立的。也就是说，近代帝国的形成维持有的时候未必是帝国内部的社会动力所造就的，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帝国之间的相互竞争攀比所造成的。那到了一战之后，实际上帝国攀比没有了，为什么呢？就像我说的，像很多大陆帝国已经消失掉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没有了。当你攀比对象不在的时候，你自己想要保持一些东西的内在动力、心理动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帝国消失的一个原因之一。
嗯，老师这么说我会想起来说，是不是在欧洲曾经的那样一个有点像是贵族社会的阶段，确实这种攀比的心理还比较严重，就各方各面的攀比，可能在某个阶段那占有多少的海外殖民地就是他们攀比的一个很重点的东西，但是
他并没有那么的去评估他的得失，所以在那个阶段才可以成立。
那这个话也是成立的，随着社会理性化、社会的民主化或者社会平等化的上升，很多贵族社会所就有的那种等级观念、攀比心理会逐渐下降，这也其实跟帝国主义消失有一点原因在。所以总的来说，我其实很反对那种观念，说这个帝国主义是民族解放斗争所打垮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帝国的消失，主要是一个帝国内部动力所造就的。那这个消失实际上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逐渐出现的。
那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刚听老师讲，以及您在节目中也用英国作为例子，就是说帝国有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亏本买卖，所以说是不是经过了一战二战时候，在这些老牌的帝国中间，就要么有的就已经解散了，要么像英法这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个东西对自己国家可能并不划算，然后他们已经不走帝国主义道路了，就是这种所谓的正义的转身，它并不是道德觉醒，而是试了之后觉得不划算，而且确实面临现实的威胁，也就是德国、日本、意大利他们这些还有强烈扩张的欲望以及统治的野心等等。然后我就在想说，像德国、日本、意大利，因为我们站内也有一个节目是商兆奇老师讲的日本帝国兴亡史嘛，它其实就是讲日本在帝国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它的起跟落。我就在想说，是不是有点像是旧帝国它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东西，不仅是意识到，包括也有这个民主化的一个加深带来的一个结果，就已经意识到扩张殖民这个路其实对自己国家并不是一个最有利的选择的时候，还有一些后起的国家它还在追求这个帝国的幻想，并且它是用一种可能更加邪恶，或者是更赤裸裸
更幼稚的方式。
对，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二战是不是有一点像是一个新的帝国它还在追求帝国幻想然后发生的这一系列的。
你提到的问题很好，像英国、法国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进行扩张的时候，它其实带有很强的成本利益的考虑的，它做理性计算。但是呢，你说像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就一战之后它搞这种帝国主义、搞帝国、搞全球扩张，它为什么呢？很大程度上面不是理性计算，而是内部政治的推动。那怎么拿日本来说吧，就日本人为什么要搞侵略国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日本内部矛盾所造就的。当时很多的日本人他其实对外扩张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这是真的。尽管这是个脑的解释，但我觉得这个解释真的。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东西，我的朋友跟我讲过，日本人占领广州的时候，你知道吗，老广州街道上面是有邮箱的，那个邮箱是铁的。那这个日本人占领广州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国家就缺铁、缺金属，就把这个铁邮箱啊偷偷的换成了木头制的邮箱，把铁的东西都拿回去融化掉了。老广州人呢是见识过英国人的，见识过法国人的，看到日本人这个做法呢，这个就嘴巴一撇，说这么穷还想当帝国主义。 OK， 日本人是一个很穷的帝国主义。那我至今还记得我在读这个日本政治史的时候，我看到这么一段对话，就是日本长崎商会的会长在他们商会里面开会的时候拿着讲稿，很骄傲地说，我很骄傲地对大家说，我们日本工人的工资比印度工人工资都低。他很骄傲，因为日本人的这个经济扩张基本上是靠五个字，这是秦辉老师提的低人权优势。你们看，其实我们的抗日神剧中间你会发现这个日本军官旁边就会出现那种日本艺妓，而且说实话在中国、在东南亚实际上是遍布日本娼妓的。一个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要靠女性来出卖身体呢？为什么出现大量女性出去这个出卖身体呢？说明这个国家穷。所以在日本国内就有很多的实际社会冲突，那么冲突的一个点就是日本军队同日本当时的政府之间的冲突。现在很多日本人对226兵变其实持一个非常正面的记忆，其实也是因为在很多日本的眼光里面，这个军队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改革力量，他们要求推翻那种吃人的旧社会， 当时很多日本军人也以这个改革者自居，因为他的内部冲突有这么激烈，所以当时的双方都要寻找出路。我记得当时的日本元老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哎呀，现在看来英法那些国家把他们的军人送到海外去打仗，让他们获得荣誉还是有好处的嘛。什么意思？全到海外去打仗去，不要在国内搞事儿，不要去颠覆我们现有的社会秩序。而在军人这一块呢，也想通过海外扩张来反过来在扩张的时候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利，通过这个政治权利在国内搞改革。比方说日本人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东北，那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人物石原什么丸太郎，对吧？石原莞尔，就日本这帮少壮派其实就准备拿东北作为试点，在侵略东北的时候建立军队的改革基地，把这个东北搞好了，他们再拿东北的人力物力缓过来改造日本。所以日本人对外侵略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是由于内部政治所造成的。你看德国人也是这样子，我这里也给你讲个小故事。纳粹德国的外交部长叫里宾特洛普，1935年纳粹德国跨过莱茵河去收复自己的旧有领土，那么当时的这个德国的很多人就很紧张，因为怕英国人法国人打过来，里宾特洛普就跑到伦敦去跟英国人跟法国人做外交谈判。那么外交谈判谈完之后就连夜会回来，在科隆去跟这个希特勒会面汇报情况，就说我们出了这一档子事儿了，我总得把情况给你汇报一下吧，可能会出现国际战争，要打仗了。那汇报的时候呢，里宾特洛普刚要说话，希特勒就打断他说，你不要说，你先听我说。说什么呢？我今天在科隆面对德国工人做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内容，我原来上台的时候我很紧张，那这个上台、哦、我突然就不紧张了，我演讲就演讲得非常好啊，我演讲就非常成功。里宾特洛普只能听他讲啊，好好好，元首你说的对，元首你真是伟大的演说家。接着他这样汇报的时候，科隆大剧院的院长这时候来觐见希特勒，希特勒就里宾特洛普说，你先等等啊，我先跟这个大剧院的院长先说说话。这个大剧院的院长就跟希特勒说，我们大剧院现在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希特勒就很兴致勃勃地跟这个大剧院的院长讨论我们剧院的建筑结构怎样最大化出现这个剧音效果。结果谈的时间很长，大剧院院长走掉之后，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很晚了，里宾特洛普才向希特勒汇报了情况。那希特勒点点头说，我知道了，结束了。那里宾特洛普下来之后呢，就对他的官员说，他说，我们的元首啊，首先是一个煽动家，他的这个政治基础来源于他对于人民群众心态的把握，所以他的施政的重点首在关注人群的心理，这是他为什么要先谈演讲的问题。其次，我们的元首是一个奥地利人，是一个维也纳人，是一个艺术生，他对于美学有极端的关注，所以他才对科隆剧院这么入迷。最后，我们的元首才能关注我们的外交，在排序中间外交是最后一名的。实际上你会发现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内部政治所决定的，而不是来自于什么真的成本利益考虑。成熟的政治家是不会像纳粹那样考虑问题的。像我之前我在课程中间也谈到俾斯麦，在讲对外扩张的时候，俾斯麦就对对外扩张觉得说，这个事儿其实不划算啊，我们不能做。希特勒就觉得说，这个事儿一定能做，因为在希特勒的眼中，成本他是不考虑的，他只考虑收益。这个成本又主要来自于对外扩张中间所发生的这种荣誉，荣誉是他政权的生命，所以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在意大利，墨索里尼跟这个希特勒也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逻辑，两个人是同样的人。所以在一战二战之间出现的新帝国或者新帝国主义跟老帝国主义就非常不一样，他们的推动力往往不是来自于理性计算，而就是荣誉，来自于流氓对帝国的想象。那我跟你再说个不恰当对比吧，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王朝中间大明朝最保守，大明朝的社会管制最严厉。为什么大明朝的管制最严厉？因为大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老农民出身，是和尚出身，他的成分最低，地位最低，所以他对于什么是王朝什么是皇帝有某种农民的偏见。在朱元璋的眼中，皇帝就是挑着金扁担的这种人。
好的，了解，郑老师这个比喻还是很生动。那我们回到那个回到我们的那个主线上来，就是说其实帝国主义作为主流的一个阶段应该是在比如说大西洋宪章签订，或者是至少是在1945年之后，就是二战胜利然后建立联合国，它就进入了一个非帝国主义秩序的阶段。那这个可以说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消亡或者是退场吗？因为确实现在它不是一个主流，但是我们的节目名也叫做魏晋的历史嘛，所以想听老师讲一讲说，那帝国跟帝国主义是在人们的话语中，就是人们还是会用这个话来形容一些国家它的一个对外的形式并没有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因为讲帝国就是商业帝国也在用嘛，包括说什么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或者什么之类的，它好像有的时候是一种话语的表述，但是从老师起这个节目名来看的话，应该也是在现实中它仍然还是有一些余绪余波在影响我们当下的。
在很大情况上面，我会觉得帝国与帝国主义并不只是历史的遗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面仍然会由于内部政治推动出现新的帝国主义现象。因为我们现在确实也正在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之中，这大家都看周围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像川普啊一上台就说我要把加拿大变成第51州，我又要占领格陵兰啊，我又要巴拿马，这些说法都让人很惊讶。很多人觉得说这句话难道不就是一个政治家口头画画而已吗？口头画画可以不当真，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代的国际秩序其实奠定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在我们国际秩序中间每个国家的边界不容更改，国家政府可以被推翻，但是国家的边界是不会被改动的，国家的生存是不会成为一个问题的。当一个世界的首要强国在口头哗哗要吞并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况且现在不只是言语的哗哗而已，俄罗斯就实际发动了乌克兰战争不是吗？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亚历山大杜金，他是俄罗斯的一个比较知名的这么一个人物吧，他在2022年2月26号的时候打仗，不是打了两天嘛，之后就直接说了这么段话，我念给你听啊，就是让我们向列宁创造的乌克兰说再见吧，我认为他将以这些地区的东斯拉夫人的统一而结束。东斯拉夫人的三个分支，小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大俄罗斯人统一为一个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欧亚联盟的一部分。他想对乌克兰人说，兄弟们，你们明白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们支持摆脱任何势力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比你们更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们纳入我们的 Empire 帝国之中。那么这个是实际上现代政治话语中间帝国这个词我相信出现的第一次。当然了，可能这个俄罗斯的官话语中间不会出现帝国，但是俄罗斯在频繁的说欧亚联盟啊，说俄罗斯世界啊，这个其实都是俄罗斯帝国的代名词。像美俄这两个超级大国，一个在口头上，一个在事实上面发出了某种帝国主义信号的话，我都觉得说这个就是帝国主义仍然在世间的明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们现在确实生活在一个魏晋的历史中间。
那老师之前也提到说，其实当初至少有一个阶段，美国它其实是不想要去对外扩张的，然后现在可能因为川普又出现这样的一种变化，就是也想问问老师说，您觉得是哪些力量在阻碍帝国主义的彻底终结，以及之前您有做一些就是您的简单的回应，说提到新帝国主义时代，那这个所谓的新帝国主义时代跟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二战中德国、日本、意大利他们的那种新帝国，是不是它不是一回事儿，或者说它有某种相似性吗？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帝国主义会卷土重来吧，好吧。那我个人觉得说这个要解释我们所时代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时代肯定是在动荡之中， 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全球化的锅，因为全球化带来了相对损失，带来了贫富差距，带来了移民，带来了文化冲突，带来了社会失落感，带来了身份焦虑，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目前的社会动荡只是由于全球化造成的。但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子，全球化可以背锅，但这个锅不能全球化完全来背。如果我们目前目光看得更长远的话，我们其实能发现说我们这个时代中间有很多历史结构性因素在推动着一个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目前的国际秩序确实存在某种先天缺陷，这个先天缺陷基本上是无解的。那什么先天缺陷呢？第一个就是如果说19世纪的国际秩序是一个自由放任式的，那么20世纪之后的国际秩序就是所谓的法理管制，这个之前我说过了。在这种国家秩序之下，各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得到了极大的保障，但是呢这种国际关系状态不是没有弱点和缺陷的。也就是说因为各个国家现在都非常安全，那么在这个安全的状态下面就意味着什么呢？大家没有竞争了。那么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面，很多国家就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你比方说政治学在研究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很有意思的研究，比方说有个研究是这样子的，他说联合国有15个国家，其中是5个常任理事国，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5个常任理事国是常任的，中美法俄英，对不对？那这个他们一直站这个位置不动，10个非常任理事国是选出来的，而且往往是从最穷的国家里面选。政治学家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只要你当选成非常任理事国的话，你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比其他没当选的国家要低1-2%。那这个数字其实不低啊，为什么当选成非常任理事国之后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会下降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常任理事国要给那些非常任理事国一点甜头，在拨援助的时候就多拨给自己的非常任理事国这些小伙伴一点点，手头都一点点给他们，那手头都一点点给他们往往是给政府了，政府手上有钱就不太愿意进行政治改革，就不太愿意进行社会改革，所以他们的经济增长率就更低。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延伸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还有个相似现象，就是跨国资本、商品和技术市场的存在会减少一些国家进行内部改革的动力。比方说一个国家如果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它的主要经济资源可以从外部获得，它的贸易产权、它的保护主要依赖于国际私法，那么这个国家也会没有国内改革的动力，因为他做生意他的这个钱都是从外面来的，但是外面钱财往来都可以得到这个国际司法的保护，他自己内部的司法就可以不用动。所以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之下，实际上存在的一些寄生国家，这些国家本身的存在是寄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之上的，这些寄生国家存在是有赖于所谓的成本转移，成本转移给其他国家。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这就是先天缺陷之一。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常常说现代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但这个其实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在实际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现在的世界之中还有很多主流国家实际上是处于未完成状态，比方说俄国、美国都是未完成的国家。为什么我说它是未完成的国家？因为谁是美国人，谁是俄国人，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是吗？那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些国家内部都有一些政治动力在制造冲突，那么在这些国家中间的政治生活中间就会发挥作用，这就为某种反动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无论是普京的帝国民族主义，还是川普所期待的什么白人国家，其实都是这种内部冲突的这种表现。所以在现在的这种国际秩序之下，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帝国主义是存在的，它存在的基础的。
嗯，您之前提到说非常任理事国他们的那个国家改革的动力其实不是特别足，某种程度上它有点像是一种寄生虫式的政权。那为什么它会给当代反动的政权留出足够的空间，以及说这个反动政权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跟你解释一下，19世纪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帝国主义时代中间，时代的进步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每次就是大家都有这种求新求变的欲望，那很多国家都是在打了败仗之后就赶快进行宪政改革，然后在这个19世纪的帝国主义年代中间，大家对什么是对的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如果你不这么改就会吃败仗，如果你不放权让利，如果你不搞宪政改革，如果你不搞平等，不讲民主化或者不讲科学，就会吃败的，就会被打得很惨，但大家都会往心往一处想，这个是一个共识。那么到了20世纪的时候，这个共识其实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再没有这个忧虑了，没有亡国灭种的风险了，因此大家也就没有这种改革动力了。你比方说最简单，在穆斯林国家中间，只有那些最老牌的国家它的世俗化程度最深，比方说土耳其，它的民众是有很强的世俗倾向的，再比方说在这个伊朗，它也有世俗倾向，尽管伊朗现在是个神权国家，可它的民众它的世俗主义倾向是很强的，那在其他地方世俗就不太强，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这些老牌国家原来被打得最惨，在这个被打得惨的过程中间建立了改革的这么一个心理准备，他们有这个历史经验教训在内，就知道说我们要改革。实际上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被打得越少这改革动力就越小。二世纪是一个法理管制的世界，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在这个安全的世界中间就缺乏某种市场竞争，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因为大家缺少改革动力，会有很多的政治秩序的问题在里面，会积蓄很多的社会不满，这个社会不满不会消失，只会蓄积，蓄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爆发剧烈的政治冲突，那么这个政治冲突很显然不会只说我一个国家内部就能消化解决的，也会向外蔓延，那向外蔓延的过程中间就会出现新帝国主义，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些国家可能它也并不算大国，但是它也会产生这种新帝国主义的风险，是吗？
哎，对对对对，刚才我讲国际秩序的缺陷的时候，就是分成了小国和大国，小国就是你享受到了过多的国家安全，结果你缺乏政治改革动力，实际上有的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现在就是安乐过度，这是第一个，对小国来说就是安乐过度的问题，对大国来说我刚刚也说过了，其实都是未完成的国家，那么这个未完成的国家里面其实带有很强的政治冲突的根基。
那完成的国家是什么状态呢？
啊，你比方说像你看看啊，完成的国家，你像英国人，像法国人，像欧洲的这些发达国家都是完成态国家，他们对于谁是英国人，谁是法国人，谁是挪威人，谁是瑞典人，其实有很明确的认知，对于我这个国家，国家是怎么构成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构成的，很明确的界定，但是无论是在俄国啊，无论是在美国都还没有完全回答，如果真有回答的话不会出现以下这种情况，比方说俄罗斯人像普京就说，哎，我们应该统一三个斯拉夫分支，如果谁是俄罗斯人有明确界定的话，怎么会出现这个说法呢？比方说你车臣人是不是俄罗斯人，现在俄罗斯也没有回答嘛。像我有个朋友在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工作，他就说我们哈萨克斯坦非常忧虑，说我们有一天会变成俄罗斯人，这是俄罗斯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人也是这样子的呀，谁是美国人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回答呀，如果这种回答的话，克林顿为什么要写那本书呢？就是谁是美国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焦虑他就会写这个书，以这个题目为名嘛。
所以就是这些国家就老师说的嘛，就是人们常说现在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但其实是一个误解，然后但这几个大国它的一个所谓的民族国家未完成的状态，它的这个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各自的历史会有不一样的原因造成的，对吧？
就历史及发展阶段，我们说实话国际关系是由主要国家所决定，当主要国家发生大的变动的时候，那么国际关系就会发生大的变动，比如像美国人现在正在搞大规模 deportation， 那墨西哥人算不算美国人，华人算不算美国人，都是现在还在成问题的一个状态，很多美国人们现在把美国界定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像我这种无神论者跑到美国去，假如我拿到美国公民身份的话，那么我是否有必要改信基督教呢？如果我不信基督教的话，是不是我就不是美国人了呢？
我好像记得有一个什么宣誓的问题，是不是就是 成为美国公民。
对对对，从前界定美国身份是政治性质的，你认同他那个制度，那么你就是美国人了。可是现在的美国人，很多美国人正在往这个身份上面添加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方说你的文化上你得有归属，比方说也许你在血缘上今后也有界定。
那老师会觉得说现在我们当下世界的很多冲突，不管是某一国内部的冲突，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战争等等，它都是跟帝国时代的遗留问题，或者是跟帝国主义的思维有关吗？
准确的说，我不认为说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遗留问题，而是我认为说是由于一个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面，相似的行为发生了。
或者这么说吧，因为也知道那个郑老师研究族群问题，就是您会觉得这种族群的认同问题会是当下现在发生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不管是一些比如说美国国内的一些冲突也好，或者是一些世界各地发生的大小的热战也好。
因为我是自己是研究族群政治或者族群冲突的嘛，我对这一块特别关注，所以我个人的眼光会特别放在这里。你要回答我肯定说是没错。很现代的很多的这个国家，它的冲突往往是身份性质的，不是阶级冲突，也不是地区冲突，而是身份性质的族群冲突。族群冲突具有最大的破坏性质。我之所以这么说呢，也是因为目前大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中国内部都有社会分化的苗头，而这种身份政治话语啊，就没有从这三个国家的政治语境中间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这个势头。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族群冲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未来的政治现象。
那像美国跟俄罗斯，它是族群冲突或者说是身份的问题叠加上了帝国主义思维吗？
准确的说，我会认为说不是叠加，而是先有族群冲突，在这个族群冲突中间带来的帝国主义。很多事情是由于内部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大家想到用帝国主义的方式来规避族群冲突。比方说在俄罗斯为什么要发动这个俄乌战争，那很多人认为说是要搞北约东扩，也很多人说是因为普京要为了自己的政治声誉着想，但实际上俄罗斯人自己都不这么想。因为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啊，我看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这是在2月26号的时候俄罗斯新闻机构发出来的，就是仗打了三天之后俄罗斯新闻机构统一发了这篇文章，发完这篇文章之后呢又马上撤下来了。为什么撤下来了？我后来想了想，这个是通稿，俄罗斯政府当初在打仗之前预计三天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之后呢就要发个宣言做个总结，结果呢三天过后仗打了天昏地暗，就忘记把这个宣言给撤下来了，就大家就把这个宣言给拨上去了，结果发现哎呀是不对头，赶快撤。但是在撤和没撤之间正好有个空档，我就把这个文章给看了一遍，download下来，它是俄语写的，然后download下来，那我一发现，哎呦，就说哎呀，我们之所以打这个仗并不是由于国家安全问题，也不是说什么乌克兰是我们反俄和西方对我们施压的前哨，我们之所以打仗的这个问题呢只是排在第二位，我们第一位首要原因是因为一个分裂民族的情节，是民族屈辱的情节，是因为俄罗斯家庭失去了它的一个部分，一部分支柱，然后不得不接受两个国家的存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两个民族。那现在打完这场仗之后这个问题就消失了，乌克兰已经回到了俄罗斯。换句话说，你会发现人家就说了大实话，说我们打这仗啊不是什么北约东扩，也不是什么人家西方对我们造成安全，就是我们想着要搞大一统，这就是人家真实的理由。那为什么要搞大一统呢？为什么俄罗斯人就普京为什么要把这个时候把大一统提到位置上呢？也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他不对外搞大一统的话，他的内部冲突就会加剧了。因为普京当总理那几年，就是普京当了八年总统嘛，2008年到2012年之前他当总理嘛，实际上到2008年到2012年之间，俄罗斯内部的政治的冲突在上升，在那几年俄罗斯有很多光头党的出没，中亚人和这个俄罗斯本土人的冲突在上升，换句话说他内部的冲突实际上是越来越强，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目光向外，用建设一个大俄国的方式来消除内部的冲突。那所以呢，当时的人就做了一个民调，民调就显示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反相关关系，就是俄罗斯人对美国的印象越好，对中亚来的人的印象就越坏，反之也是一样，俄罗斯人对中亚的人印象越好，对美国的印象就越坏，那这是存在交换关系的。如果为了实，就也就是说，很多俄罗斯人可能就觉得说，为了实现俄罗斯的国内和谐，我们就必须同西方国家保持一个更糟糕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用对外扩张的方式来换取国内的安定。那这个是祖训冲突带来帝国主义的一个明证证据。像你看川普也是这样子，川普之所以搞什么五十一州，加拿大五十一州，又要搞格陵兰，又要搞巴拿马，我们都知道他这个是口头画画，在现有的条件下面，他大概是做不到真的派部队过去占领加拿大、占领格陵兰、占领巴拿马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口头画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必须给自己一个形象加分。那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形象加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社会极化。那这也是社会冲突带来帝国主义行径或者言辞的一个证据。
我消化一下，因为刚刚本来就确实是想让老师也谈一谈美国，因为美国它给人感觉挺矛盾的，因为早前就像老师说的，包括他之前也推行什么门罗主义，就我只管自己家的事儿，别人家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我也不当世界警察了。川普他也会说 American First， 他要优先考虑美国自己的问题，想尽量就是撤回在外面的一些力量什么的，但他同时又表现说，哦，我要去买岛或者什么的，就让人感觉挺矛盾的。就是美国他到底是要就是封闭保守还是帝国主义？
这个其实并不矛盾呀，这其实就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内部要纯洁化，它的社会内部必须纯洁，必须同质，要排除异己，把异质成分都排除出去。换句话说，新帝国跟老帝国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老帝国会力争搞多样性，搞多元化，新帝国就是我们必须让一个人群高于其他人群，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在对外行动的时候，这个新人国家不太讲规矩，那这个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特征。川普的这个言辞，川普的国内的这些举动，其实跟这个新帝国主义就非常接近。第一个是他国内要纯洁化，第二个在国际舞台上面他要为所欲为，这其实不矛盾哦。
我会想起那个说到新帝国老帝国，就之前老师有提到，应该是在有一期播客中提到法国黑人足球队的那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确实感觉法国的足球队里面好多黑人，而且像巴黎奥运会也出现了很多黑人，他们对于法国的认同，包括老师在节目中也提到说塞内有一部分塞内加尔人对法国矢志不渝，就是他们确实是一个好像是兼容多样性，而不是现在很多的大国追求一个内部的纯洁性。
这确实是，这跟法国的历史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说法国人法国人，就意味着我们认定了有一个法国人的存在，可是如果你回到19世纪的话，你会发现法国人并不存在。如果你去看当时的小说的话，你会发现当时的小说家们对何为法国人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比如说那个什么，无论是福诺拜也好啊，莫泊桑也好啊，还是那个大文学家，法国大文学家，在讲法国的时候都会说，哎呀，我们周围有很多人是不讲法语的呀，我们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呀。哎，很简单嘛，因为当时的法国人人群中间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不讲法语的。我们现在说法国人的存在其实是一个很晚近的历史构建，实际上是到了19世纪晚期的时候法国人才真正出现。他真正出现的机制其实就是好几样，你比方说法国大革命要这个平等自由博爱，换句话说就用一种秩序的方式来界定谁是法国人谁不是法国人，就法国的认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文化性的，不是血缘性的。所以法国人在对外扩张的时候其实也有这个念头，说既然法国能够从一个法兰西岛的中北部地区扩张到现在的法国本土， 把所有不同的人群集合起来成为法国人。那为什么这个过程不能进一步扩张呢？不能扩张到全球呢？所以当时的法国人对于这个何为法国人，其实他的念头就是 We will not France。 这个 France 在他们眼中就是其实指的不是法国，指的就是文明，法国是种文明，所以我法国到哪里去，哪里普及文明，哪里的人就是法国人。所以法国到了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就变成法国人，法国到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就是法国人。我之前讲过的法国人做这套的时候，当然是有点口中一套手中一套的感觉，有点虚伪，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口中至少是坚持了，也有部分的落实。所以他的殖民地人民对于这个法国的印象就比较矛盾，一方面法国人确实很死板，法国人对殖民地的压榨比英国人要其实要强得多，但另一方面法国人这种把大家都纳入进去的感觉确实让人能上头。我给你也讲过一个故事，越南有个外交官叫刘淡黄，但我不知道这个翻译对不对啊，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版，所以这个刘淡黄这个名字是直接是译过来的。那刘淡黄呢，是越南政府的一个退休外交官，他是一个越南老革命，他是参加过奠边府战役的人。他说他自己啊，进入圣战打游击的时候是随身带着两本法国诗集的。那么他就说，在越南法国人之下，我们从来不是快乐的奴隶，就是我们在法国的统治之下，我们其实并不快乐，但是呢，我也相信法国人那些理想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我们就应该搞自由，搞平等，搞博爱，我们就应该实现法兰西那种共和主义原则，我们就应该实现共和主义理想。那我要建立新越南，就是要再把法国那一套移植到越南政坛。所以我们战争打起来了，这个我其实心里很痛苦，我觉得这个国家从此一分两半了。这个国家指的不是越南，指的就是法国，就是从此我越南要和法国各走各边了，我现在对我的旧日的这个梦想我做个告别，我很痛苦。这是刘淡黄的说法。所以那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法国足球队有那么多黑人球员，这个法国历史有关系。
那其实现在也能看到一种，不管是老师之前说的帝国主义的回潮，还是说这种像美国它曾经是从政治认同或者是一个制度上面的角度来界定谁是美国人，到现在附加越来越多的条件，就是感觉好像在走一个历史的回头路或者是倒车的那样一种感觉。就为什么大家会回头往反方向去走呢？就是曾经可能是向着某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现在是一个纯粹的封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之前说过了，我们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有内在缺陷的，内在缺陷而且无解。我们现在的领导国际秩序的几个大国内部都有很强的主权政治动力，这个是我们目前出现时代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不好意思，我跟你岔开说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今天的世界啊，正在遭遇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三个反动时代。历史的进步未必是直线型的，历史会有一个前进反动前进反动的这个趋势。为什么说现在是第三个反动时代呢？第一个反动时代是从1815年到19世纪60年代，也是从这个法国大革命到1860年代，这段时期是欧洲的反动时代，是梅特涅、亚历山大一世和神圣同盟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理想就是一切重归旧章，重归了大革命之前，我们不要什么现代启蒙了，也不要搞什么人权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第一个反动时代。第二个反动时代呢，是一战到二战这二十年，那么是法西斯的时代。你要知道这两个反动时代出现其实都相当出乎当时人们的意料，因为在1815年之前，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进入了一个科学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启蒙的时代，世界就会越来越好，但实际上不是，就会出现政治家们想把这个社会拖回到启蒙时代之前。那法西斯的出现其实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对吧？在1914年之前，大家眼中的世界都是进步的世界，但是法西斯就带来了一个很强烈的回潮，以至于那些进步时代出生的人会带有很强烈的失落。比方说茨威格这个奥地利的文学家就跑到南美去自杀了，他作为一个进步时代的人无法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如果我们去看前两个反动时代，就会能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 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它们都是时代性现象，不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普遍发生，相互促进的。第二个，那些反动时代他们所推行的政治理想都不在未来，他们想实现的这个政治理想状态都在遥远的历史之中。第三个就是他们都追求某种彻底的重启，对启蒙以来的政治社会与观念做彻底的清算，并且愿意诉诸极其激进的手段。从以上三点来看，那么我们现在是时代也可以被称作一个反动时代。首先第一个，我们发现这种比如说在美国的 MAGA 运动出现之前，相似的运动其实就在全球已经都有了。比方说俄国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印度的莫迪、匈牙利的奥尔班都各自表达出了某种再次伟大的愿景，这个 Make Russia Great Again, Make Hungary Great Again, Make India Great Again 嘛。而且他们之间确实有相互呼应的关系。而且说老实话，这些要再次伟大的这些领导人，他们的再次伟大都不是说伟大到前二十年，都不是把时间往回推二十年，而是往回推一百年以上。像普京他理想中的俄罗斯就不是苏联，而是沙皇俄国。埃尔多安的理想是奥斯曼土耳其，莫迪的理想是印度教的治下的印度，川普的理想是把美国回到1898年。所以他们的回溯时间都特别长。最后一个就是这些领导人在国内都进行了某种激进的革命，挑战了原有的建制国家和政治规矩，他的各自的这个社会和法律的观念大幅度的向回转。你比方说川普的美国，他要把美国重新回到19世纪这种基督教美国的这个状态。无论在匈牙利啊，在印度啊，在奥尔班和莫迪所期望的各自的社会都是很保守的社会。所以从这三个标准来看的话，现在的时代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新反动时代。我就时常跟大家说，说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反动时代的话，就很难想象说这种反动浪潮只会在各个国家的内部进行，而不会蔓延到国际领域。之前我跟大家也说过，这个人就是俄罗斯的那个亚历山大·杜金，他呢是美国 MAGA 运动的强烈支持者。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到了欧洲去批评欧洲之后，说你们欧洲人太自由主义了，杜金呢就很兴奋，他就在那个推特上面就发言说，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国际关系再次伟大起来， M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reat Again。 那这个当然是对 MAGA 的一个仿写了，对吧？但你想想看，杜金口中说使国际关系再次伟大是什么意思？难道现在的国际关系不伟大吗？他当然指的不是国际关系更平稳、更有秩序、更建制，而指的是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19世纪，回到那个大国政治的年代，回到那个帝国主义年代。国际关系再次伟大了，帝国主义还会远吗？所以这就是我的回答。
好的，突然更加理解了老师做这档节目的那个积极性的来源是什么。
我有女儿，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生活在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
那老师还希望就是听众们，如果不只是听我们这档播客，是听老师完整的去讲述这个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就是魏晋的历史这档音频节目的话，你希望您的听众可以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和认识呢？
我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去掉一些很简单的看法的。因为在我们的眼中，帝国主义就是这个，就是拳头，谁拳头大听谁的，谁拳头大就掌握世界，谁拳头大就有钱有势。我们讲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发现，第一个是帝国主义不一定赚钱，第二是帝国是个很精细的复杂活。那么换句话说，不要轻易的尝试帝国主义，不要拥护帝国主义，不要认为帝国和帝国主义是件好事情，其实是坏事。那我也讲个故事吧。我自己上门课叫做国际谈判，在上国际谈判的时候呢，我设计的游戏叫裁军杀。这个裁军杀呢是用这个囚徒困境为原型所设计出来的。我的原意呢是想让大家通过这档子游戏学会如何和平共处，学会如何找到出路，去突破这个安全困境。结果呢，每次玩游戏的时候都有一些人最兴奋，这些人呢往往是 拿到最多牌的人，因为我这个游戏设计中间谁的牌数越多，谁的实力就越强。那么拿到最多牌的人往往就很兴奋，那就觉得说，哎，我手上有最多牌，那看来我就能支配大家了，我就要出来当老大，而且摆出一副黑老大要别人交保护费的做派。这个课程我上了十年，这个十年中间毫无例外的这批人都是最早生死国灭的人，就在游戏中间他总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人，就是这批人实力最强，但是最开始就成为出头鸟，就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因为大家不是傻子，好吧，你这副做派大家都看在眼里，大家都知道衡量近期的好处和远期成本，大家会做一个衡量的。每次看到这幅场景，我都会想起这个贾谊的《过秦论》里面的这个说法，叫做生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失而攻守之势异也。我们中国人，很多中国人的心态跟刘邦差不多，觉得老子天下是我打下来的，我用读书干嘛，这个我不讲仁义，我也没人能管得了我。实际上管得了，真的管得了。所以玩游戏的同学，就是这十年之间，所有的玩游戏的人都是到最后游戏结束之后他痛觉说，我当初为什么这么办，我真后悔啊，否则就有另外一种结果。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跟这个游戏的玩家一样，是到游戏的结局之后才拍着脑袋说我后悔啊。我希望说在这之前我们大家都能知道一点点要讲仁义。
那是不是其实有一点像是说，可能更多的人知道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幻象是怎么回事之后，才有可能不管是说让您的女儿还是让我们不要生活在帝国主义的时代里面。
确实是这样子。
老师开这个课玩这个游戏十年都看到这样的趋势，您心里难道不会生出一些悲哀吗？就是不是就是人一旦到了那个角色那个位置上面，他就有可能朝向人的心理可能就会朝向某一个方向。
我这里要说一件事情，就确实是在某种结构之下人们确实会倾向于这么做，但是这里有一个让人产生希望的现象，就是喜欢摆出黑脑袋架势的人通常都是男生，男人，这些充满了 ego 的男人会倾向于说，我要就要主宰世界，我手上有权利，我就把权利用到极致。一般女生掌握权利之后，她通常都会自制很多。所以因为我的发牌是随机发的啊，谁拿到最多的牌其实是个随机的过程。有的时候当女生拿到这个最多牌的时候，这个女生会表现的克制很多，这整个游戏走向和平结局的可能性增大很多。
那老师课堂的男女比例怎么样？
7:3，女生7，男生3。我指的其实不仅仅是女性相对男性更和平，而指的是说更受克制的政治家掌握的国家，他们会往往更和平。
好的，那今天谢谢郑飞老师。
谢谢你，谢谢你。
感谢大家听到这里。我必须要说，郑飞老师在这期播客中的表述已经是非常的浓缩和简化了，在他的看理想节目《魏晋的历史：帝国与帝国主义时代》中，有更多扎实的数据与研究，帮我们梳理影响全球命运与当代国际格局的近代帝国究竟是如何治理的，又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我想，对战争最好的纪念是和平，而为了维护和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其中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去分析当初造成不和平的因素从何而来。而只有深入到那些曾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的近现代世界帝国的内部，看清它的运作逻辑与现实后果，我们才有更多的一些机会看见发现它的当代幽灵，尽可能避免糟糕的历史重演。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在看理想 APP 继续收听郑飞老师讲近代帝国的故事，也欢迎在节目中留言你的看法。感谢收听，愿世界和平，我们下期再会。